神拯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恩典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在今生过着自律、公正、敬虔的生活，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我们舍己，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洁净我们做他自己的子民，热心善功。你要传讲这些事，运用各样的权柄去劝诫人、责备人，不要让人轻看你。你要提醒他们服从执政的和掌权的，听从他们，随时准备做各种善功，不可毁谤人，要与人无争，谦恭有礼，向众人表现充分温柔的心。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不顺服、受了迷惑，被各种私欲和意乐所奴役，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之中，是可憎可恶的，并且相互仇视。然而，到了神我们的救主显明他的恩慈和怜爱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使我们既然可以因他的恩典得称为义，就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确实地强调这些事，使信神的人常常留心做善功，这些都是美事，并且是对人有益的。
谢谢贝先，大家好，很高兴欢迎各位，尤其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有一些家人在我们当中，很欢迎你们来到福音之家。其实我们这个季节有，好像刚才 Will 张老也提到这点，就是许多人或者是 Brian 的祷告中提到有许多核心同工在外地参与一些夏令营，所以特别高兴下周有刚才孙莹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彼此认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季节常常会有许多新人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特别想彼此认识，把握这个机会，在一个新学期的开始来有这样的一些沟通。如果你还没有找到我们单张里面有一个大纲，这可以帮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然后希望你们继续打开提多书。从下周开始，我们会一起查罗马书12章到13章，用一个月的时间回到罗马书，然后一起来更深的去探索一些应用、一些回应。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刚过了一年，我们在 IGD 的小组中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学罗马书，那么很难得我们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听罗马书的讲道。但今天下午我想带领大家最后一次来参考提多书，就是回顾我们最近一个月所默想的这卷书信。我想达到三个目的，第一就是跟内容有关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激励大家继续思考提多书的内容，总结一下一些最基要的真理，就是它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去继续默想，我们要集中在哪些真理呢？内容。第二呢，就是信念。我想帮助新人，因为我知道有不少新人在我们当中，我不是说今天第一次来的，但是可能最近几个月慢慢开始融入到我们的大家庭的一些新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那我希望通过这个一次性的一个总结的讲道，来让你们去更加了解为什么福音之家的团契生活是这样的，就是更加明白教会的形式、教会的氛围是以哪些方面被建立的，哪些原则。那当然这些信念不只是针对新人，我希望我们已经在我们当中很多年的老朋友也会从中受益，尤其是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其实要么是 Eastern 教会还是 St. Helens 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应当很感恩。我相信提多书今天会给我们一些新的提醒，但同时应该让我们很感谢神， 因为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内容、信念，最后就是祷告。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讲道，鼓励大家更可以有针对性的为福音之家献上祷告，就是可以更加了解怎么可以为我们的灵命成长，不只是个人的成长，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大家庭的长到成人的这个意向，可以更好的为此祷告。那么七月初三个礼拜之前，我们一个月一次的祷告会，我知道你们一些人听过我这样分享，我特别受鼓励，特别受鼓励。参加的人已经超过30多个人，就是第一次我感觉最近一段时间祷告会有那么多的人，很好，我很受鼓励。希望两周之后再一次会有许多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但一个月一次祷告永远不够。我希望我们每天彼此代祷， 我希望我们每天可以为我们的教会大家庭献上祷告。那么借着今天的讲道，我希望给大家一些原则，可以带领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我们是不是用那个 APP 或者是 Mary 所预备的那些代祷内容，其实随时随地我们可以按照提多书的内容来为我们的健康成长来献上祷告。谈到祷告，要不我来带领大家做个开始的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我们从今天聚会的开头一直在默想你的怜悯，的确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没有你的怜悯，我们根本不可能现在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无法可以与你交往。那么感谢你借着你的话，不只是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你是借着你的话来建立你的教会。那么主啊，通过提多书今天最后一次的讲道，求你来喂养我们，也帮助我们去继续默想，去消化你最近几周所对我们说的这些真理。主啊，从今天的这些真理，求你来提醒我们，求你来鼓励我们，求你来装备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可以做一个更讨你喜悦的大家庭。向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那么如何活出合乎真道的今天生活呢？如何活出合乎真道的今天生活呢？最近一个月查提多书，我们看到在神的大计划中如此的问题何等的重要，就是如何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福音之家。我们常常说福音之家，这就是我们 St. Helens 教会 Houston 教会的普通话堂的名字。我不知道以后 Houston 教会独立起来会不会用同一个名字，这是他们的决定，但是 St. Helens 的普通话聚会就是福音之家，这个名字挺好，但是我们是否把它活出来呢？我们是否是一个福音之家呢？反正大家你可以看到三个点，我希望这三个点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消化提多书的内容。第一点，福音的真理带来金钱的生活，福音的真理带来金钱的生活。我们回到一章第一节，提多书一章第一节，教会圣经975页，使徒保罗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是为着神选民的信心和那合乎敬虔真理的知识。合乎敬虔真理的知识，其实这句话在原文不好翻译，标准译本是这样翻译，他说那带来精神的真理知识，带来精神的真理知识。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合乎真道，还是是带来精神真理的？合乎还是带来？据我所知，两个含义都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一切不再一样了。你有没有记得 Tom， 就是这次系列讲到的讲员 Tom， 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本来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现在天地已改，本性可移。”我特喜欢那句话，因为的确是 很清楚地描述提多书内容所讲的。我再读一下刚才悲险读的二章十一节，十一节到十四节，神拯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恩典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俗世的私欲，在今生过着自律公正敬虔的生活，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我们舍己，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接近我们做他自己的子民，日行相公。第十四节，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被救赎的人。如果你今天在座的各位是基督徒，我们已经是被救赎了，是不是？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参加教会，我们尽量做一个好人，为了希望将来让神去见到我们去拯救，没有，我们已经被救赎了，是不是？所以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新的老板。救赎这个含义是我们从罪恶的奴役被释放出来。第二首歌，因着十字架我得自由。那原来我们的主人，我们的老板就是魔鬼撒旦，但基督徒已经被释放出来，我们现在有新的老板，新的主，也就是耶稣基督。那当我们去默想我们新的老板，我们新的主，我们是被救赎的，那我们就被激励，愿意像小蚂蚁在采访的时候所分享的特别好，我们愿意不是把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给神，而是我们把一切都投入到他的事工，都是为他而活，都是关心他的荣耀，他国度的扩展。我们被救赎，新的老板。第十四节也说到什么呢？我们被洁净的，我们已经是有一个新的自我，所以当然我们新的生活要活出一个新的样子。当然现在基督徒要过金钱生活，我们要活出永生的样子，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的新创造的样子。我们已经是新创造的人，我们的灵魂，我们已经与基督耶稣，我们在罗马书查考的是不是，我们已经与基督连接在一起，我们在天上。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上，要么是在克里特小岛，还是在伦敦，还是在，我不知道你线上聚会的人是在哪里的，我们基督徒都要把这新的样子活出来。我们的新的身份要带来新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要与我们的身份相称合乎，我们的行为要合乎真道。但明白这些真理本身也带来金钱，换句话说，福音的真理作为金钱生活的驱动力。再说一遍，福音的真理作为金钱生活的驱动力。所以当我们听福音的真理，当我们用诗歌来一起彼此劝勉，用这些诗歌来高主耶稣的名，再次体会神的恩典，这应当激励我们在明天在后天去过金钱的生活。这是上周我们查了第三章，你再看一下第二节第三节，在世人面前基督徒要怎么样呢？要与人无争，表现充分温柔的心。那么当然咱们现在基督徒不再是互相仇视，毕竟第四节我们知道神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我再读第四节，然而到了神我们的救主显明他的恩赐和怜爱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并不是由我们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也就是说，借着神的怜悯我们被重生了，他是用怜悯仁慈来对待我们。那我们新的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当然我们要用同样的仁慈去对待别人，越来越体会神对我们的仁慈，我们就越来越愿意用这样的仁慈对待别人。我们的邻居，说实话他普通话听不懂，好像是，所以我敢公开的这样说，他有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特别头疼，甚至是烦死了，真的是不可像话。他们有时候他们的行为太巧了， 有时候我愿意去报复，让孩子起得很早，用弹钢琴很声音很大，但不行了。神这样的对待我，当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愿意去仁慈对待我，那我应当同样用仁慈来对待他。第五节，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是被重生了，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新造的人。那不管我们信主多长时间，我们可以活出这新的样子，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在脑海中积累了多少神学的知识，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活出来。那我希望你可以了解，一方面就是合乎正道，另外当我们明白这些真理，这带来惊险，因为这激励我们去把它活出来。那么自己默想这个道理，福音的真理带来惊险的生活，我个人越来越感恩，因为 Sir Helens 教会也好， Houston 教会也好，这两个教会都注重教导福音，我们注重教导福音，通过释经法的话语施工，我们竭尽全力作为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福音之家，为什么2005年我们像刚才小蚂蚁说的很好的，就是借着一些人慷慨的奉献，他们可以让我从国内回来开始这个新的施工。当时普通话就会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奉献来让我不需要在 Tesco's 去打工，我可以全职来准备教导圣经的，重视福音的教导，单单是因为别人慷慨的设计的去奉献。那么当时我们用福音家这个名字来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已经很清楚，如果一个教会来开始，甚至如果一个教会17年以后依然存在，单单是因为福音的真理，要让人认识神，然后借着同一个真理让基督徒可以长大成人。不只是通过福音我们被组成的，被建立的，不是一个华人教会，不是一个华人的团体，不是，我们是一个普通话团体。那么福音让我们团结起来的，不是我们的民族，而是福音的真理。那我们用中文就是为了帮助准备回国的人也好，还是长期在这里的英文比较有困难的，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彼此勉励去成长。那么通过福音被组成的，但同时也是借着福音长大成人，也就是说借着普遍的这些福音的真理，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去成长，越来越活出这样金钱的生活。那么当新的弟兄姐妹融入我们的家庭，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如果在座的你们算上新人，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点。有一些人如果是来自别的教会，尤其是华人教会，可能一开始不太适应我们的讲道，不是因为有奇奇怪怪的老外来讲，这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讲道的方法，我们不是特别花很多时间告诉大家实践性的很多应用方面，你明天上班你面对什么什么情形，你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我们不是特别讲那些，我们更多是传福音，不只是针对非信徒，针对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所需要听的就是福音的真理，因为我们明白福音带来金钱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听这不变的福音的真理。尽管如此，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最近一个月，自己默想提多书，我个人被挑战，难道我是否低估金钱的生活？难道我是否低估金钱的生活？向着我被提醒，其实我们都被提醒，我希望这不是选修课，而是必修课， 你再看三章第八节，三章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确实的强调这些事，使信神的人常常有心做善工。这些都是没事，并且是对人有益的。这对人指的是对世人，对世人有益的。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敬虔生活，我们给这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活出被改变的生活，神的新的创造就在教会里，那么我们要在世人眼前进行着。那么上一次我个人讲启读书是大概3年4年前在弟兄的退休会，然后我用了这个比喻，我不知道在座的一些弟兄还记得没有，这个看起来不怎么太好，还好，我不知道很远的弟兄姐妹能不能看得到，这个是不是稍微好一点？好了吗？可以看得到吗？不太看得到，是吧？可能不行了。对，这个不行，这个好。反正以后你可以看，这个是比较脏的，这个我已经摸了很长时间，然后现在很凉，是不是？那么我们的敬虔生活怎么样呢？起什么作用呢？福音真理本身非常宝贵，这个确实比较宝贵。但是看，如果我把它留在这里，可能没有人带走拿走了，因为觉得不怎么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小东西。但现在才知道，哦，这么漂亮，这是阴的，这是200多年之前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敬虔生活有点这样的，让世人可以看得到本身是特别有价值的很宝贵的东西，但是看不出。但当我们用我们的好行为，那周围的非信徒看到这些人，他们的样子就是截然不同的，跟我们不一样。那当然的，因为我们活出的是新创造的样子，所以我们的敬虔生活特别的重要。不然的话，周围的人看不到福音真理那么的好。但当我们把它活出来，越来越意识到，哇，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何等的宝贵。如果那个没有带来帮助，算了，没关系，忘了。福音的真理带来金钱的生活，这个概念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默想这个概念，然后继续为此祷告，恒心的祷告。那么剩下的时间，我想思考具体怎么操作。如果我们明白福音，明白福音的真理带来金钱的生活，那我们该怎么样呢？两个回应。第一呢，我们要明白教会带领人起很关键的作用。第二呢，教会众信徒都有重要的责任。现在我们要速度快一点。教会带领人起很关键的作用。提多书最后一句话你记得没有？3章15节，你看最后，愿恩惠与你同在吗？这是给提多写的。没有，他没有说与你，与你们众人同在。也就是说，保罗写这封书信，他不是写给一个人，他给提多写是为了众教会，他知道众信徒都需要听他给提多写的话。那么众信徒都要认清教会带领人的重要性。你看1章第5节，从书信的开头，他说，我从前留你在可利特岛是要你办好没有办完的事，并且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提多要任命金钱的长老。为什么我说金钱的长老？因为接着往下第6节一直到第9节强调他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要过金钱的样子。其实新约多次强调，新约经文团队性的带领。那么福音之家所任命的长老是谁呢？长老不一定是年纪很大的人。你猜我多大？没有，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福音之家有5个长老，我是年纪最大的，倒数第二。有比我不是倒数第二，第二。有另一个比我更大的，你可以猜。但是长老是谁呢？有我，还有5张牧师，还有 Tom 正在受培训的 将来成为牧师的，还有两个长老，包括今天灵会的 Will 长老，还有 Sam 来自香港的，刚刚最近刚生孩子的弟兄。你们很多人可能不一定认识，但是我希望你为我们祷告。通过提多所介绍的这个原则，我们怎么为教会带领人祷告呢？两方面，健全的教导，还有什么呢？健全的教导，还有个人的榜样。那我们先从教导来开始。用神的话，教会带领人要怎么样呢？要劝勉，要责备。两周前我们在弟兄会，我们去的地方旁边有很多羊，然后很可爱，真的很可爱，然后声音很大。他们已受攻击的，为什么我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有封闭，就是他们被防护的那个 fence， 是不是？他们不能随便乱跑。那神的子民，我们也是很脆弱的，我们容易被迷路了，我们容易遇到危险挑战。那么按照提多书，借着教会带领人的事工，我们应该可以听到两个声音。什么声音呢？召集羊群的声音，还有驱赶狼群的声音。召集羊群，也就是说提多要注重福音的教导。你看二章第一节，你应当讲合乎纯正的道理，或者二章第十五节，你要传讲这些事，运用各样的权柄去劝诫人、责备人，不要让人轻看你。或者三章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确实的强调这事。或者一章第九节，你看一章第九节，坚守那合乎教义、可靠的真道，好使他能够用纯正的道理劝勉人。所以我们怎么为教会带领人祷告？求神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要教导神的话，这是话语事工。但同时你看九节的后半节，他们有驱赶羊群的狼群的声音，你看第九节的后半节，并且能够折服反对的人。为什么他特别强调这点？当然当时有一些假教师，所以特别要听，我们这里好像没有，但是羊群是已受攻击的。你想一想，魔鬼撒旦特别狡猾，如果他不择手段的来攻击教会，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如果是借着福音的真理带来金钱，让我们活出新创造的样子，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让福音的真理被歪曲，让人听不到纯正的真理，让福音的真理被边缘化。很多教会现在不一定完全离开福音的真理，但是他们没有重视福音的教导，他们更重视社会更新，更重视一些我们要做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听的是福音的真理。别忘了 Tom 说的下面一句话，他说假教导是表面功夫，治标不治本，换汤不换药，不能给日波从内到外的改变。纯正的教导，福音的真理特别的重要，只有福音能带来精神的生活。所以教会带领人要重视教导真道，没有捷径。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福音教的长老聚集起来，我们开会内容是什么呢？很简单，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当然是很特别很宝贵，但是不是特别聪明的。我们就是来想一想，我们是否承担这个责任来教导纯道。所以我们想一想，能我们如何实现我们的责任，去确保福音之家的均衡饮食。均衡饮食不是说你要多吃点蔬菜，而是你要多听神的话。然后不只是选择，我们没有花一年的时间查提多书，我们一年当中学旧约书，我们会学福音书，我们会就是有一个平衡的饮食，均衡的。我们也会思考我们是否认真的对待神的话， 比如说如果前几周 Tom 来讲提多书，我们发现他没有按照上下文，那长老会 我们就会提，你为什么没有提这个？比如说刚才读的一章第九节谈到那些假教师，如果我们就 不讲，那为什么？我们要认真的对待神的话。同时呢，我们要想一想小组带领人的培训，因为福音家人不少了，我们意识到长老不可能认识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会把带领教会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交托给那些小组带领人。那我们如何支持那些小组带领人？我们能不能尽量让他们的预查、他们的准备、带查经的那些培训做得好等等，都是围绕着这个保持纯正的真道。教会带领人要在教会里教导，并且要实践，所以自己要活出带来金钱的真道，也就是个人的榜样。所以不只是健全的教导，我们也自己要活出个人的榜样。我们看二章第七节，二章第七节，无论在什么事，无论在什么事上，你都要显出好行为的榜样，在教导上要纯正，要庄重，言辞要纯正，无可指摘，使反对的人因为无从回谤，就自觉摧溃。教会带领人一定要把福音的真理活出来，证明这真理是有效的。如果他们没有把它活出来，会众干嘛要听呢？所以我们要立个榜样，并且要改变，让大家知道改变是可以做到的。树立榜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所以为我们祷告，为福音家的教会带领人，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自我控制祷告，不只是在工人面前，在自己的房间里跟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家庭充满有秩序，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我反省，我特别喜欢暑假的时期，因为有更充分的时间来自我反省。那你可以为我祷告，求神让我感受到如果有什么盲点，求神借着他的话，通过圣灵的工作让我被加薪，要悔改，重新被福音的真理塑造。不只要教导神的话，要把它活出来。那么最近我读了一些关于国内教会的文章，我发现线上教会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是疫情原因，一方面是国内的宗教自由的环境有一点紧张，管理的比较紧，所以很多教会就变成线上教会。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我们要小心过分实用主义。当然规模大的教会可能现在国内有点难做到，但没关系，一些人在一起。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如果只是线上的，你无法认识教会的带领人，你就无法见到他们的金钱榜样，那怎么可以分别出来他们是否是正从的、合乎真道的、讨神喜悦的带领人？其实我觉得福音家 St. Helens 也好，还是 Houston 教会，我们都是网络教会，我们不是线上教会。如果你正在看线上的，我希望你尽快可以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也不容易了，因为大家住得很远，我们有一些人住在北边，有一些人在南边，很难彼此认识。很期待下周的那个 picnic， 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难认识教会的带领人。那我希望至少你认识其中的一个，应该可以做到，因为每一个教会带领人会负责不同的一些周中小组，所以他们应该给你们机会来被认识的。教会带领人起很关键的作用，教会带领人起很关键的作用，动嘴教导，动手实践，有资格的教会带领人极其重要，为我们祷告。其实到了最后一点之前， 我要再补充一点。最近几年中国教会越来越看重所谓建制，也就是用一个系统 来建立健康教会，就是推动一个管理教会，有长老，有成员制度等等。其实这些挺好，我个人认为挺好，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使徒所重视最突出的特点，只要不是建立系统，建立一个体系，而是树立一个榜样。一个制度无法带来被福音改变过来的生活，唯独是福音的真理。所以教会带领人要坚守教导和实践纯正的道理。为我们祷告。但同时我希望大家意识到最后一点，教会众信徒都有重要的责任。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我们可以继续默想第二章。第二章很有意思，提到了，如果你两周前你没有在我们当中，希望你可以下载听。我们发现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有男的，有女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福音家现在确实有各种年龄的、性别的、背景的。保罗不让基督徒懒散、躺平、等待神做工，没有。教会家庭要流汗、操练敬虔，要言传身教。总之，我们要训练，彼此训练。福音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最近几年，我确实越来越感谢主，我们确实有。不只是年轻的，也有年长的，有叔叔阿姨在我们当中。然后很期待 IGD 的小组，从九月份开始，我们不会有个叔叔阿姨的小组，我们会欢迎叔叔阿姨分散到不同的小组。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希望每个小组会欢迎他们，然后让他们可以在我们当中立个榜样。那么当然不可否认的，这不限于 年龄，其实他这里强调的是更成熟的基督徒需要立榜样，指出和提醒其他弟兄姐妹怎样自路，过出金钱生活，如何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那如果有一些榜样在我们的团体生活中，那特别难得。我们可以看到过金钱是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看到啊，确实是跟世人截然不同。当然我们做不到完美，然后当然我们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操控和规定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彼此劝勉，彼此聊到今天生活容易吗？不容易，对不对？好像我们常常往往很害羞谈到个人的金钱。那我想布置暑假的作业，好不好？家庭作业，病院同行你听过没有？是一本挺好的一本书。弟兄会我们已经下载开始读，我们今天晚上我发给组长，他们发给大家。我希望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可以读一读，是有 很多特别实践性的一些原则，可以来帮助我们去活出这样的一个团体生活。如何与其他人谈论罪呢？你可以参考第十五章、第十六章，针对这个问题。比如说先审视自己，谦卑下来，然后再次提醒我们需要耐心，然后先看优点再看问题，然后我们要承认艰难的环境等等，而不是说啊你这个不好，这个不好，没有。我们依次处理一个问题，而不是你这个不好你那个不好，不，反正这些原则都挺好。福音家我们要互相劝勉，操练敬虔，这不是负担，而是盼望，就应该让我们兴奋和感恩。毕竟今天的生活实现我们生命最终意义，今天的生活恢复我们本来应有的样子。那谈到这点，不要忽略保罗老重复的动机。我最后一次引用 Tom 的讲道，如果得救的人不被训练活出今天的生活，他就像不会响的喇叭，不会飞的飞机，不能吃的食物，说难听一点，不金钱的基督徒完全没用的。或者更积极，更积极，别忘了这个，我们要这样，是不是让世人看得到福音本身是多么的宝贵？所以当然我们要活出金钱的生活，在世人面前活着。 不言而喻的是，我们需要继续默想，或者用 Brian 的话，我们要 meditate， 什么意思？像牛不断的咀嚼。其实特别感谢 Brian， 最近几年在我们当中你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最大的贡献，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他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树立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全心全意的为主而活，谦卑的愿意成长的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精神的生活。所以感谢神。那么我们要效法 Brian 的榜样，过着合乎正道的精神生活，因为这是极其重要的。这也不是遥不可及的问题，没有，通过福音的真理确实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活出合乎正道的这样的生活。我们需要彼此劝勉，当然我们不要急于求成，这是慢慢追求的，灵命的长进这是一辈子的路程，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祷告。那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分组讨论，但我现在给大家两分钟自己去安静下来，想一想有哪些可以回应的，然后想今后的日子继续默想的，然后一会儿会Will会上来做一个结束祷告。